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89首。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所敬爱的长子跟兄弟姐妹，大家暗时平安。
我想我们一起来查考路德记。
我想我们做来查考路德记。
首先我们在今天来做一个路德记的介绍跟导论。
首先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路德记的导论跟介绍。
我们来看路德记。
来看路德记。
我们按照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路德记就是在四世纪的一个年代里面。
依照圣经记载，咱知路德记是伫这个史书的时代。
因为路德记的第一章就提到它的背景。
因为路德记的第一章就讲到伊的背景。
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一章。
咱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
第一章提到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好，所以这边提到说士师秉政的时候
啊，在讲到士师秉政的时阵，
所以在路德记的背景啊，就是在士师时代里面啊，他记载的某一段啊，一个家庭的事迹。
所以路德记是写在士师时代所记载一个家庭的一个过程。
他虽然只有四章，
伊虽然刚好四章，
但是里面提到有关信仰、有关家庭伦理方面的道理。
但是其中讲到信仰加家庭伦理的代志。
在这么黑暗的士师时代里面，
比较黑暗的士师的时代里底，
我们就看见他们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
难怪其中有几位重要人物，
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出在神律法之下他们能够遵守的一些道德行为。
也当充分的表现出的神的律法之下的态度。
所以路德记里面可以涵盖很多层面的道理。
所以六地记内底会当涵盖真侪层面的道理，
包含了婆媳之间的一个关系的相处，
包括婆媳之间的相处，
还有有关于爱的部分，
佮有关于爱的部分，
尤其是在律法的精神之下所发出的一种相爱的生活，
尤其是律法的精神之下发出的相爱的精神。
所以在路德记里面也是一个品德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卷啊。
所以
路德记
内底嘛是一个品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经卷。
他借着一个家庭故事的一个叙述，
伊借一个家庭故事的这个讲到，
把许多圣经的律法的精神还有道德能够表现在这一个事迹里面。
伊将这个文化跟道德表现在这个生活里内底。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在这个末世混乱的时代里面。
所以咱们讲这个末世混乱的时代。
可以从一个很好的学习。
可以，有当得一个真好的学习。
那这个路德记并没有记载是谁写的。
路德记并没有记载向下的。
但是按照犹太人的传说里面。
但是在犹太人的传说里底。
他说路德记是撒摩尔所写的。
讲到这个是撒母耳所写的，
包含了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上下，
包含这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上下。
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路德记是在整个士师记里面这么黑暗之中的一个曙光了。
那当然，路德记这士师记我们是带着亮光。
如果我们了解整个士师记的一个背景，
那了解整个士师记的背景，
是耶稣亚带领这些选民来攻占这个迦南地，
是耶稣啊带领这选民来攻占这个迦南地。
的确，他们征服了这个迦南七族的人，
因征服了迦南七族的人。
但是有一些地方像北部地方，他们没有完全赶出这些迦南人。
但是这个北部的所在，因无完全来赶出这些人。
所以这个征战还不断的一直进行的。
所以渐渐个不断的后来发生进行。
甚至有一些支派还没有自己的地业。
甚至有的支派还没有自己的地业。
那甚至有一些觉得说如果把这些赶逐啦、灭族啦，我们就没有人替我们工作了。
甚至是寡人认为讲，这种人拢赶出去，都无人给因替店做工课了。
这个世纪里面整个败笔就是从世纪里面一开始，他们没有这种坚持。
这同代败笔就是因最开始都无坚持。
他们留下这些外族的人，
因留下这外族的人，
成为他们在整个后面信仰的一个网罗。
加上因后边信仰一个网络，
也造成他们为什么会有偶像崇拜的一个信仰的情节。
造成因为什么对偶像来崇拜的一个情节。
那不止如此，他们在支派与支派之间有彼此的一种排斥跟敌对。
哪里因在这个族，在做这个族跟族当中有这个对敌。
如果你注意看，在世纪最后要落幕的时候。
那最快的时候，其最后要落幕的时阵，
到后面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差一点便雅悯支派就要灭族了。
这个十二支派同尾这个便雅悯支派差一点就好灭族了。
他们用一个很奇怪的手法，要维持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延续。
用一个很奇怪的方法，为了维持这个便雅悯支派的维续。
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士师记里面他们那种对信仰的那种存疑性是慢慢的偏离了。
在这个时候，最后因对这个信用的坚持，就慢慢来失落了。
所以圣经在诗经里面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这么说到。
所以在圣经时候，最后一章就要这样来讲。
说那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讲起的时阵，以色列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
用这一句话当做这个诗时代的一个总结。
用这句话来做叙述时代一个总结。
刚提到他们在宗教里面啊，他们也有许多偶像的崇拜。
在宗教里底，伊嘛随从在偶像的崇拜。啊，
不仅政治混乱，宗教也混乱。
那政治混乱，宗教嘛混乱。
所以，当我们看见在这么混乱的时代里面，
所以这做混乱的时代里底，
却看出了路德记，
就看出这个路德记
是充满了爱。
是充满爱，
充满了他们对律法的坚持，
充满了因对律法的坚持。
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德记是黑暗当中的一道曙光。
所以咱讲路德记是这个黑暗时代一个曙光。
那在这个路德记里面，
你这个路德记里底
啊，其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训哈。
那当看到圣经当中给咱真侪教训。
那在它的特色里面，我们可以跟啊以斯帖记来做一个比较哈。
那当个以斯帖记来做一个比较。
那整本圣经啊，用女人的名称来做经卷的啊一个名称呢，就是以斯帖记跟路德记。
啊，归本圣经用查某人的名来做这经卷的名字，路德记加以斯帖记。
当然，以斯帖记我们知道啊，它是啊犹太人沦落到啊外邦的国家成为皇后的。
啊，咱知影是伊斯帖，就是伫因伊斯帖民族沦去外邦中间的一个王后。
那他也拯救了所有犹太人的性命。
伊嘛拯救了所有犹太人的性命。
所以很多人很感念他，来纪念他。
所以真侪人感念伊，来纪念伊。
但是路德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但是路德伊是甚么款的人物呢？
他只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伊只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他既然能够进到犹太民当中来生活。
伊竟然让你们犹太人中间的生活。
她只是一个寡妇，而且是一个摩押的女子。
伊只是一个寡妇，一个摩押的女子。
可是她的名字不仅列在圣经，也列在基督的家谱之中。
伊的名唔单伫圣经内底嘛，列伫这个耶稣的家谱内底。
所以我们这样看哦，可以看出啊，路德啊，因为啊他的信心。
那就知路德因为伊的信心
啊，他要跟随拿俄米。
伊要跟随拿俄米
啊，这种信心啊，我们看见了后面神也借着他来赐福拿俄米
啊。这种信心，那么看到神最后借着伊来祝福拿俄米
啊。有人说在以斯帖记啊，我们找不到神这个字眼。
人有人讲伫以斯帖记内底找无神这句话。
但是每一段过程都有神的带领。
但是每一段的过程都有神的带领。
那路德记里面你找不到一个爱字。
路德记内底，你找无任何一个爱字。
但是每一个他们所做的行为都是出于爱。
但是每一个因所做出来的行为都是出于爱。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
所以在希伯来民族常常在宗教节庆里面啊，他们读了不同的经卷。
啊，犹太人希伯来民族因读了圣经不同的经卷。
那路德记是在他们五旬节的时候一起来诵读的。
啊，这路德记是伫第五旬节内底做伙来读的，
来庆祝五谷的丰收，
来庆祝五谷的丰收。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路德记里面可以看见神救恩的启示。
那你路德记内底咱看到神救恩的启示，
他似乎在旧约里面啊做整个神救赎的预告。
也是诶，那伫这个旧约内底来做神救赎的启示。
什么预告呢？
什么款的预告呢？
就是救恩。会临到外邦人，
就是救恩要临到外邦人，
也在当中来点出整个弥赛亚的族系，
嘛在其中来点出弥赛亚的族性。
我们刚提到路德，她是摩押的女子，
咱都要讲到路德是摩押的女子。
到底这个摩押的女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种族呢？
这个摩押的女子，种族是什么款的种族呢？
如果从创世纪的第十九章里面，
那位创世纪的十九章内底，
我们所看见的是她是一个被咒诅的。
咱所看到伊是一个被咒诅的。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九章。
咱来看下创世纪十九章。
十九章。
十九章。
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这边提到罗德啊，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城。
再讲到罗德，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城。
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啊，所以天使拉着他的手，跟他家人的手。
啊，神听到啊亚伯拉罕的祈祷，就着伊甲伊的太太手。
脱离了啊毁灭的这个索多玛城。
来脱离这被毁灭的索多玛城，
到后面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面。
啊，最后因秘密在山洞内底。
没想到他大女儿跟小女儿啊，随着索多玛他们那边的恶习。
我想到讲，伊的大汉查某囝，现在查某囝随着这索多玛城就不好方向。
他说：“如今没有别的男人，我们可以继续繁衍我们的下一代。”
因讲如今无别个查甫人，咱能借着伊来繁衍后代。
他既然起了一个很淫乱的念头，跟他的父亲来行乱伦的事。
因竟然起一个真怪念头，甲伊父亲来行了乱伦的代志。
所以大女儿跟小女儿都生了孩子。
所以大汉查某囝、小汉查某囝拢生下囡仔。
所以37到38节提到，他们所生的包含是摩押的跟亚门的。
啊，第37到38节所讲的，因所生包含这摩押啊，这个。
那这两个民族从此就是被列入圣经里面啊，是不可以入神的会的。
啊，这两个民族最后好幸运下来，袂当入神的会。
所以在申命记的23章第3节就这么讲到了。
所以申命记23章第30节安尼讲。
所以，可是我们却在士路德记里面却看见一个摩押的女子进到了啊神应许的国度里面。
但是咱在路德记内底看到一个摩押的女子，伊竟然进入神的殿内底，
甚至也被列为在整个弥赛亚的族谱当中。
甚至从入入这个弥赛亚的族谱内底，
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啊，就是一个外邦能够接受救恩的一个进程。
啊，这咱就看到一个外邦会当接受救赎来入来圣殿。
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记里面，也可以从上次我们所查考的约拿书，
安为路德记内底啊，为顶间咱所查考的约拿书，
看见神的爱是普及在万民当中的。
看到神的爱是普及万民的。
那路德记里面有几个主题啦？
啊，路德记内底有几个主题。啊，
第一个主题我们来提到路德记里面的爱。
啊，第一个主题呢，讲到路德记内底爱。
正如刚所说的啊，当中没有记载爱这个字眼。
啊，那我讲到其中无记着爱这个。
但是我们看见，因为爱把整个故事连串到最后。
但是咱看到因为爱从这个故事连串到最后。
原本是一个家庭悲剧的生活。
原来是一个家庭悲剧的一个生活。
因为他们遵守神律法，从律法精神里面所散发出的爱。
但是因为因尊敬神的律法，对律法内底所产生神的爱。
所以拿美的第一章一开始，它就是悲剧的。
所以第一章开始伊就悲剧。
可是到后面的落幕，它是一个喜剧收场。
但最后的落幕是一个喜剧的收场。
都是因为回归，都是因为神的爱。
拢是因为回归到神的爱。
所以波阿斯为什么能够娶路德呢？
啊，所以波阿斯为什么当娶路德呢？
其实这跟律法当中啊，这个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这个跟这个律法中间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老早以前，神就对摩西来颁布神的律法。
啊，神对摩西来颁布这个律法。
所以我们常读到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所以咱今日看到讲，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最具体的方式就是从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从具体的方法，咱唯独的记会当看到。
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25章。
咱来看《生命记》25章。
《生命记》，请看25章。
《生命记》，请看25章。
《生命记》的25章。
《生命记》25章。
我们来看第5节。
咱看第5节。
我们来看到第10节。
咱看到第10节。
这就是一个整个路德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律法的精神。
这是路德记一个重要的精神，如何来背景？
《生命记》25章的第5节。
生命记25章第5节。
5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兄弟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子，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们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好，所以这边记载这个脱鞋之家，它是一个律法的根据。
啊，所以要记得总共有腾的家庭是一个律法的根据。
那波阿斯娶路德，他就是要满足律法爱的精神。
啊，波阿斯娶路德就是要满足律法的精神。
所以我们看见也因为这样也促成了这个拿俄米并非是绝子绝孙。
啊嘛，因为安尼，咱看到拿俄米并无绝子绝孙。
这个是神对当时的妇女做一个很好的保障。
这是神对当时的妇女做一个很好的保障。
也因为这样，我们看见在整个家族当中就能够立后了。
啊，因为安尼看到整个家族就当立后了。
所以律法的所有的精神就是从爱来的。
所以的话，所有的精神都是为爱而来。
当然，到我们的新约，我们看见这些所有的犹太人所强调的律法主义。
当然，在高新约时代，咱所看到犹太人所强调的律法的精神，
他们并没有活出律法里面那种爱的精神。
因并无活出律法中间的爱的精神，
变成一种行律法高高在上，甚至来欺压别人。
啊，变作家奴，或各个宰相并且来欺压别人。
这个是神责备当时法利赛人，说他们呢、啊、能说不能行。
这是神耶稣当时责备法利赛人讲，伊会当讲，未当行。
说他们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讲伊心啊，嘴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在表面上，他们遵守了100%的律法。
在表面上，他们遵守了100%的律法，
但在精神当中，他们却掌握不住神在律法当中的爱的诠释。
但在精神方面，他们却无法掌握神在律法顶端的爱。
所以当中，我们看见婆媳之间的爱。
所以，咱看到这个婆媳中间的爱。
拿米跟路德他们两个之间的爱。
拿米跟路德两个中间的爱。
如果有机会一口气读完了，你会感受到啊，真的路德真的很爱他的婆婆。
啊，咱规规卷啊读完，咱就知影讲，罗德真爱伊的婆婆。
这种爱已经胜过母女之间的爱了。
这种爱已经赢过母女中间的爱。
啊，为什么媳妇愿意为这个婆婆来跟随她，来为她牺牲呢？
为啥这个媳妇愿意为着伊婆婆来跟对伊，为伊来牺牲？
最重要也因为啊，婆婆对媳妇的爱。
同重要是这个婆婆对媳妇的爱。
啊，所以在的我们看见了、啊，在律法的精神当中，她是无私的。
所以咱在律法中间看到伊的精神是无私的。
那波阿斯跟路德的爱呀、啊，也是超越的。
啊，波阿斯跟路德的爱嘛是超越的。
虽然波阿斯是个财主，
虽然波阿斯是一个财主，
他竟然娶了一个又贫穷，而且是被咒诅的摩押女子。
伊竟然娶一个又善家过往咒诅的摩押的女子。
他甚至超越律法所给他的一种定义。
伊甚至超越律法给伊的一个定义。
原本该属的不是他，因为前面还有更至亲的亲属。
啊，本来该属的不是伊，因为佫头前有一个至亲的亲属。
可是他能够主动的在这个部分啊，来主持神律法当中的精神。
但是也让主动来主持执行律法中间的精神。
而且当中是在端庄圣洁当中来进行啊，他们之间的爱情。
而且是用端庄性格的来进行这个因的仪式。
完全没有对路德的轻视。
完全无来轻视路德。
所以我们看见哦，在整个神所撮合的婚姻里面。
所以咱看到是神所契合的婚姻内底，
是这么样的美好，
是这样的美好。
所以路德记里面呢、啊，用几个字眼，我们充分可以看见了神的工作。
所以路德中间有几个字眼，咱看到神的工作。
我们来看路德记，
咱来看路德记。
路德记，请看第二章。
路德记，请看第二章。
路德记，我们来看第二章。
路德记，咱看第二章。
这是路德回归之后啊，神开始来动工，来带领他们。
这是路德回归了，神开始动工来锻炼因。
好，我们来看到第三节。
咱来看到第三节。
这边提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先来看哈、哦、这个第一章的22节。
咱先来看第一章的22节。
当拿米跟路德啊开始想起愿意回归到啊这个伯利恒。
当拿米跟路德啊想起要回到回归到爱神的地。
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啊、圣经里面呢、啊、已经啊留下一个伏笔，就是啊正式动。割大麦的时候，
那看到圣经家下头留一个伏笔，就是讲正是动手去收割这个大麦。
虽然拿米他们回去了，问题是他们的生计怎么办呢？
啊，因虽然等于，但是因的生活变怎呢？
我们看见他们何时回头，神何时预备。
咱看到神，因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神预备。
所以圣经提到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所以圣经家下头讲正是咧动手割这大麦。
那割大麦的期间，他们可能没有自己的田产。
啊，挂大位时，因可能无家己的田产。
律法的精神却保障这些孤儿寡妇。
如何来进行？靠来保障这些啊寡妇。
啊，这些主人的仆人来收进收割啊这些啊大麦的时候。
在主人的仆人来收割这个大麦时阵。
他们遗落的不要再捡起来。
因遗落的袂当阁捡起来。
这个要给孤儿寡妇的。
啊，这边有孤儿寡妇。
果子落下来的不要再捡起来。
果子老了袂当阁捡起来。
这个都是一个律法所充分表达爱的精神。
这东西如何充分表达爱的精神？
所以第二章里面就提到了他一个至亲的亲属叫做波阿斯。
所以第二章就讲到伊一个至亲的亲属叫做波阿斯。
二章一节说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因为第一章讲到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
那当然，这个时候啊，这个路德就要到田间啊来去啊，这个拾起这些遗落的麦穗。
当然，路德这时候就要去田中间来扣除这个麦穗、
啊。我们就看见啊，神的带领啊，来看第三节。
咱且看第三节。
第三节提到啊，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地，恰巧。
伊讲伊拄仔好到了伊里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迄块。
第四节提到波阿斯正从伯利恒。
第四节讲到波阿斯正为伯利恒来。
我们看见他们的相遇啊，就是在神的带领，恰巧 顺从相遇了。
那看到因的修度就是因的锻炼，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神婚姻的撮合是这么样的美好。
那看到神婚姻的撮合是这样美好。
就是常常听到好多教会的美好的婚姻的见证。
就是常常听到教会真侪美好的婚姻。
去感受到婚姻的带领，完全是在神的预备之中。
感受到婚姻的事情的锻炼安排中间，
就好像在伊甸园之中。
就亲像伫伊甸园内底。
神主动发现了男人独居不好。
神主动发现查甫人独居不好。
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为伊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伊。
这个不是亚当主动要求的。
这不是亚当主动要求的。
而是神在观察当中看见了亚当独居不好。
你是神伫观察中间发现讲亚当家己独居不好。
所以神主动发现了人的需要。
所以神主动发现人的需要。
那在人的需要里面，暗暗的做了这件事情。
在人的需要中间，暗暗的做了这件代志。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神就让亚当沉睡了。
所以圣经下头神托亚当来困了。
从他肋骨里面造就了一个女人。
为伊肋骨内底来做一个查某人。
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
把伊带到亚当的头前。
所以亚当的第一句话提到，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所以第一句话伊就讲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就是神的撮合。
这就是神的撮合。
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如果凭着信心在婚姻当中我们能够遇见神。
我相信我们凭着信心在婚姻中间能够遇见神。
当然不要有太多的意识，要学会沉睡。
但是不能有自己做自己的意思。
那在整个路德记的主题里面它也是一种救赎的预告。
在路德记里面它是一个救赎的这个预告。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到这个部分了。
我们都有说到。
那为什么路德从一个外邦女子被咒诅的一个族类里面，
为什么路德在一个外邦救赎的这个族类里面，
他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
绝对不是凭他的地位，
绝对不是凭着他的地位，
不是凭他的名士，
不是凭着他的名士，
种族还有各方面外在的条件，
种族跟他外在的条件，
乃是他对神的信心，
乃是他对神的信心，
对婆婆的这种爱心，
对这个婆婆的爱心，
到后面他能够入了神的会，
到最后一旦入了神的会。
所以我们刚提到在路德记里面最重要就是律法。
我们说到路德记里面通常的律法，
其实路德记要凸显出人们如果能够遵守律法，
路德记要凸显人如果遵守神的律法，
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绝对没有贫穷人，
在他们的生活中间绝对没有善家人。
我们知道律法当中有好多对于穷人的保障，
我们知道律法中间有很多对善家人的保障，
所以有所谓的安息年，
有所说的安息年，
有所谓圣经里面的禧年，
有所谓的禧年。
这个禧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禧年之前我们贫穷，必须卖我们的土地，
这个禧年是说在这个禧年搞进行，我们因为善家要爱卖掉土地，
它都是以禧年这一年来做一个计算的单位，
它都是以禧年来做一个计算的单位，
来做买卖的实价的一个价值，
来做一个买卖的价值。
虽然贫穷，可是到了五十年之后，
虽然善家，但是五十年了后，
这个土地还要归回这个原地主，
这个土地还要归回这个原来的地主。
这是一个均平的一种整个国家的一个律法的精神
这是一个均平，一个国家一个公平的精神。
所以按照律法生活，没有穷人。
所以按照律法来生活，没有善家人。
人们在神面前，人与人当中都是平等的。
人在神面前，人跟人中间都是平等的。
我们去看见在士师记里面，还有在旧约当中都已经失去这样的律法精神。
那看到这些古有的书时代，都失去了这个精神。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实践这个律法精神所带来的一个爱的表现。
咱为这段里底看到实践如何精神的爱的表现，
这就是从路德记里面的一个律法
这是路德记里底所记到的律法。
路德记当中，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当做一个主题。
路德记当然当以信心来做一个主题。
我们来看路德记的第一章。
那来看路德记第一章。
我们可以从第一章里面为什么他们会离开神应许之地伯利恒呢？
那你第一章能看到因为什么离开神所应许之地伯利恒？
这个跟信心也有很大的关系呢。
这跟信心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
那来看第一章第一节。
当时是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聚居了。好，这个是一个父亲母亲的决定
这是一个父亲母亲的决定
当然当时他们所看见的是遇到了饥荒，
当然他们当时所看到是遇到饥荒。
其实伯利恒又称为粮食之仓，
其实伯利恒又称为这粮食之仓，
它是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
它是神所应许的地方。
他们遇到饥荒，
他们不从信仰的层面来做一个思考。
因拄着饥荒，无为信仰的层面来思考。
他们所思考的只是当下，哇，遇到饥荒没得吃了。
因所看到是当下拄着饥荒无通吃哦。
当下最能够马上解决的啊，就是离开了。
当下解决的方法就是马上离开。
他们这个的确可以解决他们这个物质的生活的缺乏。
因安尼做的确能解决因目前的物质生活。
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背后当中神要凸显的是他们灵性的问题。
因却无想到伫背后是要凸显出因灵性的问题。
许多物质的缺乏要凸显出我们灵性的光景。
真侪物质的缺乏要凸显咱灵性的这个光景。
所以神借着我们所遭遇的，借着我们的穷乏。
所以神借着咱遭遇，借着咱的穷乏，
让人去思考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
好，咱人来思考，咱跟神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看见有一些人还是持守在伯利恒啊。
那看到有一挂人，一个主持守伫伯利恒啊。
他们并不像以利米勒，他们这家就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啊。
伊无像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族都离开神应许之地。
他们也没有因为这样饿死啦。
伊嘛无因为安尼来夭死。
他们还是生活好好的。
伊嘛是生活得好好。
经过十年的光景，这个路德啊，这个拿米听见了，哇，神赐福了，伯利恒这个地方啊。
经过十年。那我们听讲神祝福这个伯利恒，
所以这个不是物质的问题，
所以这不是物质的问题，
而是在信仰灵性的问题。
你是信仰灵性的问题。
所以当时以利米勒并没有从信仰的层面来做考量。
所以当时伊利米勒无为信仰层面来思考。
这个是他对神失去的信心。
这是伊对神失去了信心。
这个是失去信心之后，他就凭着人力来做他的决定了。
失去信心了，伊就凭着人的意思来做一个决定。
他什么也不管啊，
伊上面都
不
爱插，
也不管这个地是不是神做主的地。
满关这个所在是不是神就做的所在？
也没有想到说我两个儿子长大之后。太太要娶哪里的太太？
我不是讲伊的两个囡仔大汉了，要娶对某咧。
到后面我们就看见整个家庭的悲剧，就是从这个决定开始的。
所以咱最后看到这个家庭的悲剧，就是为这个决定开始。
经过十年的光景，
经过十冬，
伊利米勒死了，
伊利米勒死了，
两个儿子也死了，
两个囝嘛死了。
这就是离开神之后最后的绝境。
这就是离开神了最后的结局。
所以当我们对神失去信心，
所以当我们对神失去信心，
不再从信仰的层面来做一个检讨反省的时候，
不为信仰的层面来做一个时刻反省的时候，
光是从物质去检讨，有时候的确一下子改变了物质的生活。
你是拿为物质的生活去时刻来改变物质的生活，
可是放眼时间去看的时候，
但是来放眼时间来看的时候，
神就要凸显一些事情出来了，
神就会凸显一些事情出来。
那第二个，我们看见拿俄米的信心。
咱能看到拿俄米的信心。
我们来看第一章。
咱来看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第一章，咱看第六节。
我们来从第五节开始看。
咱从第五节开始看。
马龙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往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们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了。这个回去也是一种信心了。
这个等于嘛是种信心。
我想他回去，第一个他的面子一定挂不住。
我想伊等于伊面子都扛袂了。
所以我们看见他回去的时候，
虽然讲伊等于的时阵，
好多妇女看见不是拿俄米吗？
我这些妇女看到讲，这是拿俄米吗？
我想这时候拿俄米心中一定是百感交集啊。
我想这个失所的拿俄米心内一定真痛。
在整个经过十年的光景之后，拿俄米对他过去那十年前的决定做了一个结论。
拿俄米对于十当前所做的决定做了了一个结论。
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三节。
咱来看第一章的十三节
的后半段哈。
半段。
我为奴的缘故甚至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可见这十年当中，因为他们错误的选择，
可见这十当中间因为因错误的选择，
没有因为饥荒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回应出来，
因为饥荒来做出合乎神的选择出来，
可能从这个饥荒，神要他们就是一个悔改，
可能因为这饥荒神要叫人悔改，
重新对信仰的一番的检讨。
重新对信仰的一个检讨，
可是他们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来走，
这么一离开神就攻击了，
所以因一离开神就攻击了，
一直到后面他终于看见了。
到最后一看到了，
可是神并没有完全让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神无完全让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见神很爱拿俄米，
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爱拿俄米。
既然路德愿意跟随他的婆婆回到自己的本国，
这路德竟然愿意跟随他的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
我想这个路德的决定是一件 很不简单的决定。
我想说路德伊的决定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决定，
他没有生孩子再嫁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他没有孩子又嫁很简单，
他回到自己的这个国家，我想这个也是比较熟悉的环境，
我想他自己的国家也是很熟悉的环境，
他竟然跟一个寡妇什么都没有的人回到过去他们离开的地方，
他竟然对一个寡妇回到这个他们以前的地方，
我在想这个就是神预备给拿俄米的，
我想这个神预备给这个拿俄米，
所以因为有路德，拿俄米的后面的人生才有一个转机，
因为有路德，所以拿俄米最后的人生到一个转机，
所以当拿俄米听见了他打算要回归了，
所以当拿俄米他听见他就打算
他不是一种想法而已，
他不是跟他想而已，
很多人说起来我要归回，
真的人说起来我要归回，
很多人是一种想法而已，
真的人是跟他想而已，
但是没有办法动身，没有办法起来，
但是没办法叮当，
好像浪子回头的比喻，
好像就浪子回头的比喻，
醒悟了，
醒了，
错了，
错了，
可是要起身有时候不简单，
但是要起来有当时不简单，
那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啊，
那是面子问题，
你看这个浪子他只能够怎么样呢，他只能讲说如果真的回到父亲的家我不配称为儿子了，
你看这个浪子他刚想说我等于我老爸出来我不能够称呼他的儿子，
父亲叫我故宫我都愿意接受这样的称呼了，
老爸叫我做故宫我也愿意这个称呼，
没有面子啦，
没面子了，
他们因为不需要面子他必须要到父亲面前，
他不需要面子一定要等于父亲的面前，
这个才有转机的可能啊，
还有这个转机的可能
这个拿阿米也是一样，
拿阿米也赶快，
他如果死要面子
他如爱民主，
我去那边不就变成他们的笑话吗？
我等于我们都很糗了。
可能当时他们离开是百般很多人的阻挡啊。
可能因东西离开有真侪人家阻挡。
也可能伊利米勒还是拿阿米的亲族，可能也阻挡他
啊。可能伊利米勒抓家族还是拿阿米家族来阻挡。
也可能劝勉他们，你们就留下来嘛，我们就在西洋去检讨嘛。
可能完口肯叫人留下来检讨。
可是他们执意就是要离开。
但是因决定就是要离开。
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还有几个家庭离开，只有他们的一个记载。
但是当时圣经里面没看过，就讲几个家庭跟他记载，因这个家庭，
他怎么会有面子回去去承认说十年前的决定是错误的？
伊他有可能有面子，十年后等于讲我做所做决定是东西唔对的，
因为宁愿不要面子，
伊宁愿不爱面子了，
回归彻底悔改，
彻底来悔改，
我们就看见了他的人生有了重新的改变。
俺都看见伊的人生都在转播改变。
路德记里面有一个主题叫做归回，
所以路德记有些主题叫做归回。
所以拿阿米的归回当中是彻底的醒悟。
所以拿阿米的归回是彻底的醒悟，
他说过去这是错误的决定，
他说过去是错误的决定，
我过去错过一次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
我过去错过一次不能够错的了，
乃摩亚地是错的地方，
摩亚地是错误的所在，
难道为了面子我要继续错下去吗？
难道为了面子我要继续错误吗？
正确的抉择回去，
正确的选择就是要等归回，
勇敢的回头，
勇敢的回头
就是蒙恩的起头了，
就是蒙恩的起头。
我刚读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提到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所以咱读到第一章同尾节讲到，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我们发现哦，神在字里行间里面所留的都是那种恩典的伏笔。
咱所看到神所留落的是东西，是一个福音的伏笔。
那第二个，他的大媳妇厄尔巴的归回。
讲到伊大媳妇厄尔巴的归回。
当然这个时候拿米真的是没有脸说你跟我去伯利恒，他一定想说你就回去你的娘家去啦。
那我想拿位东西一定无这个民族，可能叫伊大媳妇留落，叫伊等伊。
那厄尔巴一开始也提到说，我怎么可以离弃你？我要跟随你。
对，那厄尔巴嘛还是开始嘛讲，我太当离开你嘞。
但是到后面啦。这个婆婆不断的跟他讲，他后面还是离开了。
等于最后，这个婆婆不断给伊口肯，伊就
就是厄尔巴心中还是很挣扎的。
所以这厄尔巴心中嘛是真。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
来看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九节。
第九节，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的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呢？好，我们来看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看见哦，两个媳妇都很疼惜拿俄米。
你这个部分，咱看到两个媳妇拢真疼拿俄米。
所以可见拿俄米其实在他的心中还是跟媳妇的相处应该还是很不错了。
难怪了，那未干的媳妇到底应该别拜，
才会造成厄尔巴也舍不得这个婆婆。
害造成讲这厄尔巴嘛是唔甘这个新这个婆婆。
当然，厄尔巴的舍不得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当然，厄尔巴也舍不得是一个想法。
他并没有真的做法，
伊无真正做出来，
停留在一个想而已。
伊刚刚停留一个想。
到最后，他还是离开了。
到最后，伊嘛是算
离开。这个离开也是归回
啊，这个离开嘛是归回。
但是归回到哪里呢？
归回等于对嘞。
其实这个归回，它是一种信仰上的归回哦。
啊，这个归回其实是信用的归回。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那来看十五节。
拿阿米说：“看呐、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注意看，这个归回是回哪里去啊？回他过去拜的神那里去了。”
啊，咱注意看这个归回是等于伊所拜的神遐去哦。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去看这个归回，它的意义不一样。
那来用这个一样来看，伊这个归回，咱意义
不一样。所以，拿阿米的归回是归向神的过程。
这拿阿米的归回是归回向上神的归顶。
厄巴的归回是放弃了拿阿米这份信仰，然后回到他过去的旧的信仰。
厄巴也算就是放弃这个拿阿米这个信仰，等于伊过去的信仰。
他的归回是回到过去。
所以归回是等于过去，
他的选择是恩典的离去。
你说算你的事是这个稳定的离去，
可能是表面上，可能到那边又嫁到一个好人家了。
啊，可能表面上等于遐嘛是过嫁到一个好的人家。
当然生活当中过得很好了。
啊，可能生活过得真好。
可是就长远就救恩来看，他是损失的。
但是为长远的救恩来讲，是损失的。
是这样来说，我们在很多的层面哦，我们到底用物质去看，还是用信仰的层面去看？
所以，伫真侪层面，那是以物质来看，以信用来看。
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有比较长远的眼光去看，
今天咱有较长远的眼光来看，
信仰绝对是我们所有选择的第一考量。
信用绝对是咱真侪选择中间的第一项。
不然，我们的归回很可能就是厄尔巴的归回了。
啊，无咱的归回可能是想这厄尔巴的归回。
所以到后面我们看见那个比较来说啊，你看路德他能够成为耶稣弥赛亚的族系里面，
虽然最后看了路德也讲做亚述的族谱来的，
厄尔巴也在神的族系里面抹除了，没有他的名字了。
厄尔巴的是神这个族谱来的来抹灭了。
那路德的归回
啊，路德的归回，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归回，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归回，
它也是一个信仰选择的归回，
也是一个信仰选择的归回。
我们来看第一章。
来看第一章，
请看十六节。
先看十六节。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这是什么归回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这是下面块的归回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那这句话也让我们很感动
啊！这句话嘛，让人真感动。
其实路德对拿阿米的神到底认识多少？
啊，其实老爹对老面型到爹礼貌寡济。
我想应该认识不多吧。
啊，我想应该礼貌无济。
为什么路德会讲出这句话？
为什么老爹讲出这句话？
所以可见拿厄米在他的这十年的光景当中，他应该还是有维持他信仰的生活。
可见拿厄米在这十年的中间，伊嘛维持伊信仰的生活。
所以才提到我要跟随你一个很大的目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
嗨，讲到我跟随你一个真大的目的，就是讲你的心就是我的心。
这个不简单呢。
啊，这不简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归回它是一个信仰的选择。
所以这个归回就是信仰的选择。
它的归回就是蒙神拣选的起头。
伊的归回就是蒙神拣选的起头。
也是神恩典的开始。
嘛是神恩典的开始。
也是造就了他长远的归宿。
嘛是造就伊最伊长远的归宿。
所以当我们读到了第二章里面，
所以咱读到第二章，
我们就发现跟第一章的它有截然不同的落差。
我们就发现跟第一章有很大的不一样。
第一章是后悔的，
第一章是后悔，
第一章是痛苦的，
是痛苦的。
第一章是提到神攻击的，
是讲到神的攻击。
第一章是提到不要叫拿米叫麻拉，是苦的，本来是甜的变苦的。
第一章讲到不要叫拿米是甜的，要叫他苦的。
可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
就进到了神的预备，
就进入神的预备。
神还留了一个他的很亲的亲属普阿斯，
是那个老子的一继续的群小仆啊，
而且他愿意来做这个赎的这个工作，
并且以愿意来做这个赎的动作。
所以在的我们都看见了，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归回。
所以好难看到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归回。
所以从当中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了那个律法当中所看见所散发出的爱。
所以中间咱真正看出如何中间的爱。
好，那当然在第三章里面
当然在第三章里面
提到他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路德这个拿厄米要为路德来去找一个安身之处
第三章就这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拿厄米要为他的路德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发现他们的关系是路德不断的为拿厄米去着想，
俺看到罗德不断为老而命来。
如果我今天不跟我的婆婆去，我婆婆一个人怎么办？
我那无跟我婆婆去，我婆婆变安怎
呢？年纪那么大了，又不能工作了。
你有遐大，无在做工课。
没子没孙。
啊，无惊无孙，
剩下我一个。
剩我一个。
我想因为这种爱跟随拿俄米。
我想因为这种爱来跟随拿俄
米。拿俄米看见路德这么样的孝顺。
拿俄米看了路德这么好。
三章的第一节提到，我岂不为他找一个安身之所吗？
第三章第一句，第三章第一节讲到，我不懂为你找一个安心之处吗？
他知道波阿斯是敬畏神的人。
你知道波阿斯是敬畏神的人。
于是就吩咐路德照着他的方式去做。
啊，就是吩咐这个路德照伊的意思去做。
来到波阿斯的禾场。
来到婆阿叔的这个产、啊，
看准他睡卧的地方，
来看准伊所困的所在。
掀开来的衣襟啊，躺卧在这个衣襟里面。
啊，偏伊的衫机来困伊的衫机遐。
所以，拿俄米知道啊，这是神预备的。
拿俄米知道这是神的预备。
也知道婆阿叔是个敬畏神，他会遵守律法的规定。
嘛，知道婆阿叔是敬畏神的，是遵守神的规定的。
可是到后面啊，到了半夜的时候啊，这个。波阿斯突然醒起来，看见怎么一个女子躺卧在我的脚踝呢？
啊！伫半暝时阵，波阿斯醒起来，看见讲阿头一个查某人困伫伊个衫机下咧。
后来路德就跟他讲：“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
啊！路德就讲求伊用伊个衫机来掩盖伊，
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
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
这就是路德要求他能够尽他该尽的义务。
这是路德要求伊一旦尽伊应该尽的本分。
这时候的波阿斯很愿意来尽义务。
这时候婆阿叔愿意来敬伊的，
但是有一个更亲的亲属比他还要亲近哈。
但是有一个更亲的亲属比他亲近。
于是第四章里面啊，就要找这个更至亲的亲属来去谈这件事情。
所以第四章内底就会找这个更亲的亲属来讲。
如果他愿意赎，就给他赎吧。
啊，如果伊若愿意赎，可以赎吧。
如果他不愿意赎，我一定会赎你的。
如果伊能够愿意赎，我一定来赎你。
我们看圣经的安排很巧妙，来看四章的第一节。
啊，圣经安排真巧妙，来看十四章第一节。波
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抹勒那，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了。好，恰巧啊，又是恰巧。
假如讲有拄啊好，
都是神在带领啊。
但是东西是在锻炼。
那波阿斯就跟这个至亲的亲属说：“你要不要赎啊？这个拿俄米的这块田地啊？”
啊，帕苏来讲，你是不是属拿俄米的这块这个产地？
他说我肯赎，
你讲我肯赎。啊，
但是你赎了之后，你要娶拿俄米的媳妇。
但是你赎了，你爱娶拿俄米的媳妇。
他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
你讲哪呢？我都袂当赎了。
原来他赎了之后是尽律法的义务，
因为一赎回都要尽律法的义务。
可是还要娶死人的妻子啊。
但是爱哥娶这个死的人的，
要立后，
爱立吧。好，
那这个赎的地要归给。他们所生的孩子，
这所属的地要归到因的囝里底。
他们想这个至亲的亲属想一想，那这个死人的产业存留他的名，那与我的产业有碍，他就不属了。
啊，这个至亲的人想讲，那这个三属的三业归伊的囡仔，伊都无这个三业。
这时候的婆阿斯愿意去尽啊，他应该尽的义务。
这时候呢，婆阿斯愿意去尽伊所应该尽的义务。
所以，于是他们就结婚了。
所以，因就结婚了。
同房之后，就生了一个孩子。
当房了就生一个囡仔。
我们来看十四节，
来看十四节。
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原本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拿俄米，
原来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拿俄米，
是因为他愿意归回。
但是伊愿意归回，
神预备了路德给他，
神预备这路德给他，
也预备了一个啊至亲的亲属，而且是大财主。
啊，我准备一个最新的亲属，都是大财主。
所以十五节提到一个儿妇比七个孩子还要更好啊。
所以十五节讲到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囡仔更好。
原本那个已经不可能再生育的，
这原本无可能够生，
也不可能有子孙的，
啊，无可能有子孙呢。
十六节提到，我们看见最后的落幕是拿俄米抱着他自己的孙子。
第十六节，咱看到最后的落幕是拿俄米都抱着耶稣呐。
我们就看见了后面呢，也列为整个耶稣基督啊弥赛亚的族系里面。
那么看到最后嘛，啊列为这个耶稣的族谱，弥赛亚的族谱。
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记里面的悲剧的抉择。
啊，咱看到路德记内底悲剧的选择。
因为抉择造成悲剧，
因为这个选择造成悲剧。
也因为抉择归回造成的喜剧收场。
嘛，因为这个决定归回造成这个喜剧的收。
所以我们今天人生过得好跟坏，都在我们的选择。
所以咱今仔人生要过了好无好，拢在乎咱的选择。
当我们能够愿意选择神那一边，
当咱愿意选择神这边的时阵，
神就用恰巧正是 刚好去完成很多神在你身上的祝福。
现在用拄啊好来作为咱的一个，
这就是路德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这个是路德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啊，咱时间关系就讲到这。
我们一起来唱诗，
咱作为唱诗
152首，
152首。
这样过那样，左臂要预备，未必以我心意，也不以你心意，左臂要好吃意，好臂要预备，一直我高坐心坐
主必备。